欢迎收听儿科知识家，我是欧医师。今天再次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儿童物理治疗师小元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们要讲故事哦。那顺便会提一下这个小鱼三趴俱乐部的孩子他的成长过程，我们可能需要什么样的协助。那我们欢迎小元。
嗨，大家好，我是小元物理治疗师。那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体重低于三趴的奋斗小故事。好，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啊，他虽然是主月儿，但是他在第一个月的时候啊，妈妈就有发现他很爱睡觉，好像很常要把他吵醒啊，然后喝奶奶也是一下就又睡着了。他原本是一个亲喂宝宝，那后来经过医生的建议，因为他的体重实在追得不太好，那所以就慢慢的改成平喂。那改成平喂之后呢，虽然体重有一点进步，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超过这个3%的界限。那后来呢，他们就请我协助评估他的口腔的吸吮能力啊，然后还有一些身体的张力。那经过我们儿科医师还有物理治疗师一起合作之下，然后再帮他做一些身体跟口腔的动作练习，那他终于在第四个月的时候就是可以毕业啦，就体重超过3%。
好，开头小元讲的这个故事其实提到的是这个孩子的体重他小于 3% 哦。那这个 3% 是什么意思呢？他讲的是孩子的生长曲线啊，讲到曲线，所以是两个点连成一线嘛，也就是说会有两个时间点去做比较。那这个曲线的表格啊，在我们的宝宝手册里面都有哦。我们去看呢，是看它是落在第几百分位。这个百分位的意思就是同年龄、同月龄、同样一个性别。好，那假设有100个孩子，好，他们一定是常态分布嘛，有的人轻，有的人重，那去看你的宝宝是落在第几百分位。如果小于3%，好，就是小于3%的话，那就是太轻了。那大于97%，好，有可能是太重了。哦，它是一个相较的比较值，所以并不是说我 5% 就输给一个 90% 的，不是这样比哦。是如果今天我 5%， 那两个月后我是不是维持在 5% 呢？还是两个月后我往上爬到 7% 了？哦，自己跟自己比，那不同的时间点去比较。
对啊，而且就是有一种瘦叫做阿嬷觉得瘦，或者是妈妈自己觉得瘦，所以他们其实在生长的部分，体重一直都是爸妈他们最在乎的一个议题。那我们就可以参考这个生长曲线，那在3%到97%都是正常，那低于3%才是要比较关注的一个族群。
没错，其实我在诊间还蛮容易遇到家长其实是很了解孩子的生长状态的啊。我通常会拿我自己的例子来安慰家长，我就说我小时候就是那个小于3%，然后座位永远排在第一排，因为最矮嘛，这时候最矮坐第一排。好，那这样的孩子都长大了，然后坐在你面前成为你家孩子的医生，所以虽然体位可能落后了一些些，但是还是会正常的成长长大。那当然啦，过程中会爸爸妈妈需要比较费心的。不知道小元你整间遇到这样子相对瘦小他吃得不好的这个孩子啊，他们是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他们的表现通常就是会比较容易累，然后往往在刚出生的时候也会比较容易关机，比较爱睡觉一点。那如果说他体重不是低于3%的话，我反而会问爸妈他们小时候的生长情形是不是可能也是比较身高体重是偏比较矮小的。那这样的话，那他们的宝宝也可能是比较像他们，有时候他们就会比较容易接受说，诶，我的小朋友可能就是长得比较瘦小的那个类型，因为高矮胖瘦这个社会上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那只要他们的发展是正常的，动作表现都是符合他们年龄的话，我就会请他们不要太担心。
其实我们在整间看孩子的生长发育绝对不会只看数字哦，就是身高体重头围这个三维，我们还会看他的大动作细动作，还有他的反应，就是你跟他对视看他的眼神，大概可以看出这个孩子他是已经会认人了吗？会怕生了吗？还是说他甚至是听得懂你在讲什么了哦？有一些孩子就不开口讲话， 家长就会想说，天哪，我的孩子怎么不会讲话，怎么还不会，怎么不开口，他们就会很担心是不是落后。但其实你仔细观察他跟你的互动反应，你会发现他听得懂人话，他听得懂你在说什么，他也知道你说的指令是什么，但他不想讲就是这种孩子是其实是聪明听得懂，他只是就我懒得说这样子。好，也是有啊，等到时间到了他自然而然就会开口讲话了。那我们今天要关心的是这种长得不够好。好，那他不够好不代表他一定生病，但是有的时候他真的是有一些些能力是稍微落后的。那这种落后是我们经过物理治疗，我们经过训练以及在家的练习可以获得改善的。那通常会需要怎么样的物理治疗呢？
我们先提一下动作发展的基本能力。那第一个呢，就是大脑的中枢神经的发育要达到那个该年纪该有的成熟度。那再来就是肌肉力量能不能表现出大脑的成熟度。那如果是小婴儿的话，大概会评估他的头部控制啊，然后身体的肌肉张力啊。因为我们的头部控制其实是跟我们喝奶的一个吞咽力气是有关联性。那可以大家体验看看，如果我们仰头往后的时候吞一口口水，跟我们头在正中间的位置的时候吞一口口水，你会发现头往后仰，那其实是不太好吞口水的，
有点难吞。
对，非常难吞，你会觉得好像脖子那部分肌肉非常难收缩。
KK
对，可能就是一些体重比较轻的宝宝，如果他肌肉张力比较不够的话，他喝奶也会比较吃力一点点。那又吃的少的话，那他的肌肉表现就会更差，然后发展就会发展不出来。
哦，好像一个小小的恶性循环吼，就是已经力气不够，吃的不好了，结果营养不够好，肌肉长不出来，那力气当然也长不出来，就变一个小循环。
对，所以我的追踪方式就是会同步去评估他们的发展有没有到该年龄层该有的表现。那再来，因为小朋友还在发展中嘛，所以我就可能给家长一些回家功课，练习运动，然后可能一个月到两个月再来评估一次，看看他的发展是不是有继续跟上。
所以就是他是偏向正常的孩子，他只是需要一些简单的练习，可是不见得是那种什么要每周回来找你们的。
对，没错，因为他还没有到发展迟缓的程度，所以我们就是每个月就像打预防针一样，就是定期回来看一下他的发展有没有跟上。
这个我想到我门诊之前有个孩子，他在打预防针的时候，妈妈会反映说这孩子脖子都没有硬起来。好，就是一般前面三个月我们都在关注他脖子到底硬了没，会不会抬头啊，然后转头的能力等等。好，然后确实在整间看他就是好像有一点软软的，没有到瘫，但是就是觉得他肌肉的张力好像不是那么的强。那后来就是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就是每一次预防针回来我都做一些身体粗大动作的评估，确实这孩子就会慢慢进步慢慢进步，就是妈妈回家有给他做一些动作的练习，所以孩子是会长大的，他会进步的，真的不用太担心。
而且到四个月切点，就是一般宝宝进入副食品阶段的时候，我们会再次检视他的头部控制够不够好，还有他在支撑下他的躯干能不能维持直立，那这样子的话才不会影响到他练习吃副食品的安全。
所以如果他进入这个小循环，就是好像有点恶性循环的孩子，我是不是可以为了追他体重然后就灌他喝奶，就是插样式的奶瓶喂法，这样是好的吗？
其实还蛮多家长会有这个直觉反应，你吃不够，那我就给你大量的奶，就有时候宝宝不想喝我也给你喝，但是那个时候宝宝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没有什么力气抵抗，那他可能就被被动的灌一些奶下去，那久而久之呢，他的口腔也会出现舌根比较高的情况，所以舌根变高呢，他的后续的问题就是他可能会比较提早容易咽奶，然后也有可能因为被呛到几次之后，他对于奶瓶就有一个恐惧感，所以他变成看到奶瓶他就有那个负向的不好的印象嘛，那
就哭，
对，就哭，然后就很难安抚，然后他就会但是宝宝不会让自己饿死，所以他大概只会喝一点点，觉得我不饿了，他就又不喝了，所以妈妈会觉得说怎么那么难喂，然后又厌奶，但是他又需要长体重，就会变成很困扰。
哇，好辛苦哦，这种提早厌奶的状况恐怕也不是家长所乐见哦。所以像这样的孩子是不是可以直接就带到我们儿童物理治疗师的诊间来寻求协助呢？例如说重新训练他好的喝奶的一个重建的概念。
对，就是一方面是要评估他的吸吞协调啊，看能不能减少呛到的次数，然后另外啊，可能要做一些互动的调整，就是喂食要怎么让它可以变成一个比较轻松的喂奶的气氛。那如果都是一直爸爸妈妈跟小朋友的喂奶一直出现一个拉锯战的话，那其实宝宝也会不太喜欢进食。
好，所以刚刚前面这一大段我们在讲的，就是从出生之后啊，到3、4个月这段期间，宝宝的头部控制，他颈部肌肉的力量渐渐出来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大概4到6个月是我们建议开始给予副食品的，就是说初次尝试的年纪哦。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其实会根据孩子的能力是不是到位来决定说要不要开始尝试副食品，因为有的宝宝他可能到4个半月哦，他都还会有一些吐舌的反应，那妈妈就会说哦，我喂10倍粥，然后他就呸，哦，他就不想吃，哦，那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那我现在不应该喂他，哦，这个其实是没有错啦，因为能力到位，你才能给他下一个阶段的食物。那关于副食品，不知道在物理治疗师的观点，就是我们大概怎么样判断可以开始给孩子副食品了呢？
那一开始我们会最在乎的是他能不能在坐姿下，就可能他坐在一个椅子上，或一开始大人抱着他吃副食品的时候，他有没有办法维持头是可以直立，然后他的吞咽是不是可以稳定的把10倍粥吞下去？那如果说一直出现那种吐舌反应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引导家长啊，可能从侧边喂啊，或者是尝试用汤匙把食物放在小朋友的上颚，就是刮在上颚，然后让小朋友的舌头练习往上抬，抬上去，然后把副食品往后送。那这都是一个评估跟让他练习吃副食品的一个过程。
对，然后接下来啊，随着他的口腔肌肉跟舌头的这个协调吞咽的能力都慢慢会增加哦。那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会遇到，就是他奶也喝不好，然后副食品也吃不好的孩子，哦，那想当然的体重就是追不上哦。像这样子的孩子，建议家长还是要尽早带到儿科医师的诊间，甚至是儿童物理治疗师的诊间，来让我们评估跟协助。哦，通常这样的孩子，我们会担心他有一些营养素的缺乏。
我很常被家长问到说，那他除了吃这些10倍粥以外，会需要补充什么营养品去让他的体重长得更好吗？
基本上要长体重，第一先决条件就是热量要吃够了。你补充任何营养素，可是热量吃不够的话，它还是不会长的。所以第一个，我们还是会希望是追量。那追量的话，就是建议少量多餐哦，因为他能力不够，他可能很容易吃一吃就累了，就发脾气了，或者就关机了。好，所以就是采取少量多餐的形式。
诶，那欧医师，那我想请问，因为大部分的家长都还是会依循以前的传统口，从10倍粥啊，都是一些淀粉类的慢慢加上去。然后我发现有些家长其实非常慢才开始给肉类的食品，就可能8、9个月还没开始尝试过一些肉。
哦，对。
对，那他们大概什么时间点开始加入肉泥会比较好，还是说只有开始吃了就可以慢慢加上去？
没错，开始吃的就要慢慢加上去了，就是不要拘泥在粥，然后就10倍、8倍这样吃到最后，整个月都在吃粥。粥只是一个练习的入门款，吼，不代表它只需要粥，我们还是需要均衡的营养素。所以就是在我们大人的餐桌上会有的食物，把它弄成婴儿可以吃的版本。好，比如说肉片，它当然是不会吃的，所以你把它做成肉泥，或者是鸡蛋，它也不会咬嘛，所以你把它做成，比如说蒸蛋，好，那这种形式给予婴儿，就等于说是他吃他婴儿版的，哈，跟我们大人一样，都是需要均衡的营养素。那千万不要等到什么8、9个月的都还没吃肉哦，原因是我们的铁质需求其实在4到6个月过后开始会增加。4到6个月前是从妈妈身上带来自带铁质便当哦，所以它还有一些库存量可以消耗。但是6个月之后，它就要靠外界的食物才有办法获得生长所需的铁质了。那刚好呢，肉制品是铁质含量相对丰富的，而且又是我们身体吸收利用率比较高的哈动物性的来源。所以其实副食品这阶段啊，不只是热量的补充，还有这种各种营养素要追上它身体所需。哦，千万不要以为只吃粥就够了哦，就是我都会说山珍海味都要给它吃哈，只是说我们先从少量开始。
那因为6到9个月也是宝宝他尝试各种味道然后还有质地的一个黄金期，
没错，
所以尝试各种食物也是非常重要。那我想要另外补充，就是万一你的小孩就是你喂他吃那些泥状食物他都不喜欢，然后量也追不上来的话，如果他已经6个月以上，那你可以尝试使用手指食物，因为有些小朋友的个性就是比较不喜欢被被动的喂，他比较喜欢自己手抓来吃。
嗯，
对，然后所以就还蛮建议家长可以尝试看看，如果他真的不爱泥状食物的话，你可以试看看。那肉类如果说因为他手指食物没办法直接吃嘛，那所以可以从非常大块然后不好咬断的那种肉开始尝试，它可能就是变成只是试味道然后在嘴巴里咬咬咬，那不见得会咬断，那这样一样也可以补充到。
对，真的孩子的个性会差异很大，即便是双胞胎都有可能两个喜好截然不同，所以他这个不吃你就试别的。哦，这个孩子尝试副食品啊，他不会一次就成功的，常常是同一款食物搞不好你变换了10种花样他才终于接受，所以这个时候我都会说国父革命10次，第11次才成功。我们在吃副食品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是这样，就是试个8到12次然后他才接受都是有可能的。
嗯，没错。
好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跟大家讲了这种小于 3% 的孩子他们可能遇到的困难跟问题是什么，那可以找专业的医师跟物理治疗师协助。哦，那欧医师补充一下，有一些孩子他其实是一直都正常，可是他可能在某个时间点，例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厌奶，或者是进入副食品阶段他吃的不够好，以至于他体重可能就是一直停滞。如果体重掉家长一定会知道要担心，但是停滞有时候会是有问题的，因为他可能就会从他原本是在25百分位一下子掉到300分位，他掉的很多，那这个是在他月龄增长但体重停滞的状态下我们可能会忽略的，这个要特别注意。大家可以直接翻家里的这个儿童保健手册，去比对你的孩子月龄相对应的身高体重应该落在第几百分位去察觉，那会建议就是每个月看一次就可以了。那最后我们进入工商时间。像这样子就是在喂食上，不管是吞奶啊吞咽啊或者是大动作肌肉发展等等这个各项需要找儿童物理治疗师的话，可以在哪里找到你呢，小圆？
我目前在台北的驻点是在安尔康小儿专科诊所，然后还有毛新杰医师的乔伊哺育工作室，一起帮助需要做发展咨询或者是泌乳咨询的妈妈宝宝。那在新竹是在小森林儿科诊所还有麦健芳小儿专科诊所，那欢迎有需要的家长都可以敲我的粉专，然后或者是加我的官方账号询问我，看有没有需要做评估。
好的，欧医师会把相关连结放在我们今天的资讯栏里头。那谢谢大家的收听，有问题的话欢迎跟我们点播哟。这集的内容我相信会有一些小地方可能是讲到你家小孩的问题，或者是你的亲戚朋友的孩子你会觉得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像如果有疑问的话呢，欢迎带到诊间来寻求专业的咨询哦。那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线上见喽，拜拜
拜拜。